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0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隆重一圣火、澳洲各界谴中共暴政、揭露邪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中国大陆综合节目、海外大法弟子正式大法综合报道、新闻汇编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1月16日至22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
隆重迎圣火，澳洲各界谴中共暴政。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起的人权圣火全球传递活动，经过了3个多月，在欧洲20多个国家以及澳洲纽省、昆省等多个城市的传递后，于11月16日傍晚到澳大利亚的人文之都维省首府墨尔本。东京奥运会澳大利亚游泳选手简·贝克是本次人权火炬的传递大使，他说：“我曾在2001年与国际奥委会的人谈过中国人权迫害的问题，他们向我保证中国一定会改善的。可是7年过去了，中共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还犯下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酷的迫害暴行。”澳洲公民委员会主席、维省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团长彼得·韦斯莫先生说：“我今天很荣幸能在这里为人权而呼吁，但不仅是荣幸，我们更有义务与那些受迫害的人们并肩作战。中国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他们被活体摘取器官，然后被卖给包括很多外国人在内的需要器官移植的人。如果你们还不了解中国人权迫害的现状，只要从大卫·乔高的网站上下载一份调查报告，就会明白中共是如何迫害法轮功的。”前中国篮球队队员陈凯、中国民运墨尔本联盟主席梁友灿以及缅甸社区代表诺尼顿也在集会上发表了精彩演说，欢迎人权圣火来到墨尔本，圣火将驱散旧的黑暗势力，带来中国人权的新希望。此前人权圣火在昆士兰省传递，广获各界的热烈欢迎，人们纷纷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酷暴行。马鲁奇市市长纳特里在演讲中表示，法轮功这个和平的信仰遭受到了迫害，有很多证据证明非人道的器官买卖交易在中国进行着，这对当今的社会而言是一大耻辱。他提醒人们不要忘了历史的教训，别让希特勒举办柏林奥运而后引发世界灾难的悲剧重演。他呼吁人们起来反对中共的集权暴政，为后代留下一个道德典范。11月10日下午，黄金海岸市市长罗恩·克拉克先生主持了人权圣火传递仪式。市长克拉克先生是60年代著名的中长跑奥运选手，曾17次打破世界纪录。克拉克先生表示非常荣幸的能参加人权圣火的传递。省议员克里斯汀·史密斯表示，在许多世界人权问题中，最令他关注的是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严厉指控。 他呼吁中共政权立即开放所有劳教所、医院、精神病院及相关场所，让调查员进行独立调查。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北京大法弟子蒋建学仍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团河女子劳教所第八大队，在长时间的体罚和精神迫害下，蒋建学的身体出现了急剧恶化，胸部以下出现麻痹，无法直立，行走不便，臀部化脓流血，肿得非常吓人，晚上睡不着觉，靠打针入睡。自2006年被非法劳教以来，劳教所采用长时间坐高凳，双脚离地，不让睡觉，每天长达16小时的罚站等手段，强迫蒋建学所谓的转化。蒋建学几次绝食抗议，都被他们野蛮惯食迫害。在此期间，蒋建学出现休克等症状，劳教所内的医生让他补充营养，可是八队队长董甲连奶粉都不让他买。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大陆综合消息。
今年11月3日至8日，山东青岛市法轮功学员、书法家刘希同在青岛市出版艺术馆成功举办了为期6天的书法艺术展，上千人参观了这一展览。青岛电视台、青岛早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做了报道。然而青岛610和政法委指使青岛市公安局、文化局等部门在刘先生布置会场时就对刘先生及主办单位加以威胁，要求撤销书展。开展当天，许多特务便衣在展馆内活动。11月12日，青岛市李沧区湘潭路派出所绑架刘希同，抢走许多书法作品。只因为刘希同先生法轮功学员的身份，恶人就如此的惧怕，草木皆兵。
2007年11月15日，浙江省杭州下城区恶党法院践踏法律，非法对大法弟子金美华宣判有期徒刑5年。11月12日，来自北京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尚宝军为金美华做了无罪辩护。两位律师从国家的法律、宪法等角度向在场的人员说明了现今中国所有的法律都不能证明法轮功是违法的，因此金美华完全有信仰法轮功的权利，并将公安的逐条指控做了最充分的解释，使在场的公安和法官等人无言以对。律师最后要求法官宣判金美华无罪，然而心虚的法官却立刻结束了案件的审理，令等待判决。15日上午，法官完全视事实于不顾，无理宣判金美华有罪。
2007年11月，恶党中央610头子窜至山东省潍坊施压，潍坊恶党市委书记张新起公开在报纸、电视上叫嚣加大迫害力度，痴心妄想地以此犯罪事实作为向上爬的政治资本。4日晚8时左右，潍坊电视台有污蔑大法的东西。5日，潍坊日报新闻报道，要和法轮功斗争到底。诸城电视台晚间新闻重复了相同内容的节目。几天之内，恶党人员就绑架了十几名大法弟子，并用流氓手段抄家。
今年8月底以来，安徽省铜陵市有数十名法轮功学员陆续被恶警绑架到看守所和洗脑班。目前已知王云、方翠娥、张清香、刘飞、管红友、陈玉田等六人被非法判劳教2年，其中60多岁的女法轮功学员张清香在洗脑班被迫害的精神失常，610非但不让其家人接回治疗，却毫无人性的劳教2年，在送合肥女子劳教所被拒收后仍不让其家人接回，直接送铜陵市精神病院秘密关押迫害。
四川乐山市和达州市这两个地区的邪恶气焰嚣张，发生了多起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件，被迫害的大法弟子众多，是否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工作没做好？ 我搜索了网上，几乎这两个地区没有当地的真相资料。乐山地区就是在明慧网上详细揭露邪恶的文章都很少，很多时候只是发一个简短消息。而且揭露邪恶不能只向明慧网揭露，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让当地民众知道坏人干的坏事，解体当地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当然，由于资料点被破坏，也可能会编辑排版的同修很少。如果确实自己不能排版，可以将揭露邪恶的详细情况发到明慧网，同时呼吁会排版的其他地区的同修相助。
建议给邪物不练的人看对澳洲学员讲法。最近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光盘发行后，对师父讲的正念要强，整体协调配合好，救度所有能救度的人有了更深的理解。有的学员又找到曾在大法中修炼但现在不练的人，给他们讲真相，并给他们看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光盘。看到师父讲法后，对他们震动很大，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有的又重新回到大法中来。明慧编辑部文章说，有条件的大陆同修请留意把师父的讲法录像传递给平时不太接触真相资料的学员，所以这里建议当地同修找回昔日同修，给他们看师父的讲法，尤其近期讲法对澳洲学员讲法，唤醒那些掉下去的人，那也是我们应该救度的。
本周43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59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善恶有报的小故事。感激师尊救度了我们全家。我是200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得法一年多来，大法给我的身心变化，我真的不知怎样感激师父和大法。修炼前我几乎在忧愁中度过。我和丈夫是包办婚姻，由于我自小没念书就干活，比同龄的丈夫显得老了许多。丈夫是高中毕业生，经常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我当时也不明白他说的是啥意思，只知道拼命地为他干活。生儿育女，艰苦的劳动，加上孩子的拖累，我越发显得苍老。30几岁的人，竟然被生人说成是孩子的奶奶。这期间丈夫因为做生意手头有了钱，他居然和几个姑娘相好，动不动就打我骂我，甚至还提起要与我离婚。那段时间我除了眼泪就是叹气，面对孩子、钱、房子、家产，一切都不感兴趣，只觉得活得很苦、很累、很烦。常人社会的一切都是有安排的，正当丈夫做着离婚梦的时候，他却患上了多种疾病，几个月的时间就被折腾得不成人样。我陪他去县城看病，去外地到处求医，但因为他多种疾病同时上身，不知该向哪个方向用药。突然间觉得他在我和孩子心中的重要，他的病又使我忧愁不堪。2006年春天，我丈夫因修炼人的介绍得了大法。半年多的时间，大法使他重新变了个人，说话和气，待人善良。贪色的他居然连电视也不看了，说里面的东西已无法面对，彻底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并且将我和孩子也带上了修炼之路。他白天做生意，晚上一家人在一起学法，再也不用担心他去约会了。通过在大法中修炼，全家人身体健康了，丈夫行为端正了，威信也高了， 现在活得轻松自在。我真正体会到佛法无边，回头是岸，写出我的亲身感受和对大法的感激之情，希望对生活在矛盾中的人们点明一条自救之路。我相信大法会把一切不好的变成最好的，希望人们能够抓住这万古难得的机缘，走进大法的修炼中，摆脱做人难的苦衷。正如歌中所唱，记住法轮大法好，前面就是金光道。也快给我讲讲。有一次我在早市向两个小贩劝三退，讲恶党的危害和退出中共恶党的好处。当时站着的那个人说，我退这么好，谁不退？刚说完他又说，大姐，我怎么脖子后边咔吧一声？我说，看来你是从心里退出了，脖子平时就不舒服吧？他说，对呀。我说，把你身上恶党不好的东西拿下去了，你得福报了。这时蹲在那儿卖货的人直喊，你别光跟他讲啊，给我也讲讲。我给他讲完后，他也退出邪党团队了。
吉林榆树市八号乡十一号村遭报失利。榆树市八号乡十一号村恶党官员紧跟邪党流氓集团迫害大法，只要是听过、看过、接触过法轮大法的都不放过。大陆公安配合乡派出所所长高景平等，经常去骚扰、逼迫，多次非法闯入民宅，一次又一次的逼写保证书、决裂书、悔过书。乡长说，这事儿就是沾边赖。吓得全村百姓不敢接触大法真相，见到材料就撕掉烧毁，生怕被他们借机陷害，搞得鸡犬不宁。07年4月至7月，百年不遇的大旱，四个月只下了两场小雨，粮食绝收。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的报道。11月18日，日本东京惠比寿举行声援2900万勇士退出中共的集会与游行。东京都议员吉田康一郎在游行中手持麦克，带头喊口号，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援2900万勇士。东京都议员土屋在集会上发言表示，共产党是人类的共同敌人，应该共同努力尽快将其从地球上解体消灭。游行队伍所到之处，人们驻足观望，纷纷接过资料，为中共的罪行感到震惊。
澳洲华裔画家张翠英女士应邀赴阿根廷为法轮功学员起诉罗干的刑事案出庭作证，并于11月13日在阿根廷北部土库曼省的首都土库曼市中央大饭店举行了为期四天的画展，吸引了当地民众热烈的关注。主流媒体对画展及张翠英因修炼法轮功而在中国遭受的迫害给予了大量报道。
澳洲联邦大选前夕，纽省沃伦根选区联邦议员独立候选人帕翠莎·彼得森博士致信中国驻澳大使张赛军，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立即释放在中国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称自己将在中国致力于改善人权之前，持续呼吁抵制北京奥运会。信发出两天后，他受到中共特务威胁恐吓。皮特森博士表示，我不会因为这件事退缩，我会将它公开。我知道对我的这些恐吓和威胁是企图阻止我讲出事实。
来自26个国家的医生和科学家11月12日在美国费城参加关于器官捐献短缺的国际会议。费城法轮功学员在会场外打着横幅，呼吁人们关注正在中国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费城心理学医生杰西卡·罗素博士说，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太恐怖了，这不只是法轮功学员的事儿，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我们都有责任制止这个恐怖。
加拿大环境部长约翰·贝尔德10月31日致函法轮功学员，表示加拿大政府重视中国存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式的监狱和在这些集中营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信中说，加拿大政府官员经常同加拿大的法轮功代表见面，发现这样交换意见对加拿大继续努力核实和确认这些指控非常有益。加拿大政府官员对中国当局强调了他们的关注，在中国的所有器官捐献必须与国际准则一致，在捐赠人自由和自愿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
11月5日至9日，纽约法轮功学员在位于曼哈顿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向人们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在哥大主校园的中心 Low Plaza 竖起法轮功学员被关入集中营谋杀以谋取器官的横幅，并散发今日法轮功报纸及酒瓶光碟。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的综合报道。11月15日，两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高进英与丈夫刘宝春辗转从泰国来到美国。美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接纳了这两位几年来备受中共迫害的老人。法轮功之友主席艾德勒表示，整个营救过程很艰辛，方方面面阻力很多。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在关键的时候给予了支持，这是国际社会正义力量营救法轮功学员努力的又一成功事例。
11月17日，捷克的国庆日，由欧洲各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欧洲天国乐团来到捷克首都布拉格，以嘹亮雄壮的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震十方、法正乾坤和欢乐颂等乐曲向人们诉说法轮大法的故事。
加拿大各地都会举办圣诞游行活动。11月17日，多伦多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尼亚加拉、哈密尔顿等五个城市共五场圣诞游行，受到各地观众欢迎。据尼亚加拉圣诞游行组织者委托介绍，今天的游行有137支队伍，估计有3万观众。天国乐团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乐队，是唯一一支参加游行的华人队伍。在蒙特利尔最繁华的圣凯瑟琳大道上，刚刚成立两个月的蒙特利尔天国乐团在蓝底金字的法轮大法横幅引导下参加了圣诞节游行。
11月17日，美国首都大华府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美东巴尔的摩市政府组织的感恩节游行，表演仙女舞、腰鼓和舞狮等等。11月16日，马里兰州银泉市和最大海港城市巴尔的摩举行盛大游行，为以西方文化为主的庆祝游行活动注入了东方神韵，很多观看游行的民众赞叹不已。18日，大费城亚洲文化中心在费城华埠举办首届东方之旅文化节户外集市活动，法轮功学员应邀做了功法演示，明慧学校的孩子们表演了歌颂天国世界的舞蹈《莲花颂》。
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摆正基点，从未思未我中走出来，修出对师父的正信，堂堂正正证实大法。 同修啊，我们都应该找自己，向内找。处于病业状态中的同修要信师信法，放下自我。也谈当常人负面评价同修时，跟农村同修说几句，警惕救度众生的资金不可被盗用。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摆正基点，从为私为我中走出来。大法弟子住师正法已经走过了8年多的风雨历程，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由当初不知怎么做到今天的越来越成熟，期间师父为我们操尽了心，直到今天仍然为自己在修炼中悟性差人心多感到羞愧。通过不断的学法，看同修的交流文章，认识到大法弟子在住师正法做好3件事的过程中，做事的基点是非常重要的。基点对了，邪恶就无法钻空子。这是大法弟子在8年多的住师正法中用血的教训才悟到的法理。在住师正法中，同样做一件事，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呢？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探寻的问题。如当年到天安门证实法，有的同修当天去当天回，有的同修就被抓捕迫害。同样散发真相资料，有的同修一直堂堂正正的做，从未受到迫害，而有的同修却被抓捕迫害。同样是病业表现，有的同修很快就过关，有的同修却拖很长时间过不去，有的甚至被病魔夺走了生命。同修被邪恶抓捕后，有的同修通过绝食走出魔窟，有的同修却不能，有的甚至被邪恶迫害致死。做资料的同修，有的资料点一直稳步运行，有的资料点被破坏，同修被抓捕。同样是协调人，有的协调得很好，使那一地区形成了整体，而有的协调人却矛盾缠身，甚至遭到迫害。很多同修都目睹过这些情况，有的亲身经历过，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答案很明确，就是做事的基点不同，所以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其实大法弟子在做3件事中，如果基点正确，就已经完全能够自己保护自己了。说白了，大法弟子已经是神了。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在720之前就已经把大法弟子推到位了。推到位了，那是什么概念呢？那就是已经具备佛法神通的伟大的神了。可是大法弟子由于人心太重，悟性差，一直在用人心理解师父讲的法，不能走出人成为神。其实人神就在一念之间，放下常人心，得法即是神，跳出3界外，登天乘佛身，弘引广度众生。大法弟子放下人心就是神，可至今很多大法弟子还抱着人心不放，不愿成神。那么大法弟子在住师正法做3件事中如何摆正基点呢？我理解就是彻底去掉旧宇宙为私的本性，同化新宇宙为他的本性，即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比如学法练功的基点不是光为了自己的圆满和提高层次，而是通过学法练功修去人心，同化宇宙特性，净化本体，加强神通，提高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的能力。讲真相发真相资料的基点是为了让众生明白真相得到救度，而不是为了证实自己多能干增加威德。发正念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使自己不受迫害，而是为了清除邪恶，开创一个证实法救度众生的环境。 当出现病业表现时，能正念否定，放下自我，放下对病业的执着，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而不是为消除病业而做三件事，就会很快或立即消除病业状态。否则把做三件事来当作消除病业状态的办法，就会拖延消除病业状态的时间。当看到同修的缺点时，本着完全为他人好的祥和慈悲的心态给同修指出，而不是指责、埋怨、轻视、显示自己，对方就会接受，就不会产生矛盾。当协调人之间出现意见不统一时，不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放，而是主动去圆融对方，对方明显是错的除外，同修之间就不会产生隔阂，就能形成整体。当我们做任何一件证实法的事情时，都能放下自我，不带有任何证实自己的因素时，完全站在证实法救度众生上，邪恶就无法钻空子。往往被邪恶钻空子的时候，都是在证实自己，而不是证实法。我们好多以前做得非常好的同修，最后遭到迫害，就是因为听到的赞扬声多了，证实自我的心起来了，没有摆正做事的基点，在做三件事中没有证实法，而是证实了自己，从而被邪恶钻了空子，教训是深刻的。同修们，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我们已经知道了自己来在世间的使命，肩负的责任，让我们修去旧宇宙为私的本性，同化新宇宙为他的本性吧，放下自我，放下证实自己的一切心，无论做任何事，都站在证实法救度众生的基点上，我们就能走好走正最后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出对师父的正信，堂堂正正证实大法。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中，有弟子问您，在转法轮中讲保护每一个弟子到自己能够保护自己为止，可是很多弟子还是没走完师父安排的路，被邪恶迫害死了，死者不白修了吗？师父解答说，师父不是保护大法弟子吗？怎么保护的？是，我保护大法弟子，可是你在临死的时候，你都没有想你自己是大法弟子，也没有想到还有我这个师父。出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在这方面，我本人也有深刻的体会。在黑窝劳教所，恶警和邪物者常常问我，你师父不是说动了你就动了他，就动了这个宇宙吗？你为什么多次被动了，还动到劳教所来了？我说，师父说的话句句是真理，只是我没有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也有对法理解不深的同修问我，师父说能保护我们，为什么我每次灌食时喊师父保护我呀，师父救我呀，我还是被灌了呢？我问他，你看到身边站满了恶警加控犯人，他们手里拿着管子、开口钳子、盐水等，虎视眈眈的要下手时，你喊师父救命，你心是怎么动的？你是相信师父真的能救你，师父就在你身边，谁也动不了你呢？还是觉得师父离你很遥远，邪恶就在你身边，心里十分害怕，马上就要被灌着了？他说，心里有些害怕，觉得就要被灌。我说，你根本就不信师父能保护你，你只是在求师父，并不信师父，那叫师父怎么帮呢？同修听了点了点头，知道今后要修出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师父才能保护我们。
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在两种情况下他们动不了，一个就是坚如磐石，他们不敢动，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知道，不管你救的是利也好，救的理也好，这个弟子走得正，做得好，如果谁再去迫害，我是绝对不饶他。我身边还有无数的正神呢，我还有无数的法身都会正法，就怕弟子自己心里不稳，这样的执着，那样的怕心，旧势力看见了就会抓住有漏之心迫害，而在迫害当中正念又不足，遭受的迫害就更大，全都是这个情况。下面我从三部分分享我的体会。一，我亲身体验到了师父法的威力。2002年6月，我被绑架到看守所。当时我们四个同修关在一起，我们每天按时练功、发正念、背法。开始，邪恶看到我们练功就推开门，拿皮鞭抽我们。我们几个人也总是像被蒙住了。在那一刻也没有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自己还有师父，无可奈何地被恶警抽打着。我们反思，为什么在平静的状态下都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师父的北美巡回讲法也学过多遍，法理也清楚，可一面对邪恶时就是这样时的呢？我们通过交流悟道，自己心里时刻想着师父，那是对师父的正信，这一念要通过修炼才能得到，要实修这颗心。于是我们就直指这颗心去修。我们平时经常想，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师父时时刻刻就在我身边，谁也动不了我，师父叫做的谁也不许干扰迫害。我们练功，再有恶警拿着鞭子推门时，一个人想起来了，就大家赶快互相提示，师父就在我身边，谁也动不了我。这样，当我们四个人一齐这样想时，恶警马上把门关上，吼两句就走了，有时甚至连门也不推，看一眼就走了。尽管这样，可我们有时还是忘记了，甚至四个人都没想起来。我们事后就不断地加强这一念。这样修了几个月后，大家正念都很强的时候，恶警就不再敢动我们了。当时有一个同修是传送资料的，他被抓后家里抄了一车东西，恶警当作大案稿，曾把他弄到军犬基地去单独迫害。开始恶警喊他的名字，他心里有些害怕。这时同修提示他，我们讲真相做的是最正最正的事，资料多是好事，是弟子精进，听师父的话，绝不允许邪恶把大法真相资料当罪证，有师父做主，大法弟子怕谁呀？有一次提审，他腿发抖，这时他就心里想，我拉着师父的手，主佛就在这儿，看谁敢动。他正念强了，这次什么也没说，恶警也无可奈何。2001年，在残酷的洗脑中，有一个同修告诉我，邪恶想把我和师父分开，休想，我紧紧地抱住师父的腿不放，这一世我就要跟师父回家。后来这个同修很快就回家了。2004年6月底，我和我女儿同时被绑架到某派出所，他们把我们当作犯人审问，我们不理他们，因为我们只做师父安排的三件事，三件事中没有审讯，我当然不理他们。开始他们问，你是哪儿来的，叫什么名字？问一遍两遍，十遍二十遍，我们都不理。他们不断地换人审问，当时他们很恼火，一群人围上来想动手打人，甚至把桌子都推倒了。他们拳头在桌子上捶得咚咚响，就不敢碰我们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时我在心里一直静静地想着师父。 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和他们明白的一面讲真相。他们最后都退下去了。后来他们发动很多居委会的人来认我和我女儿，结果谁都不认识。后来他们就叫我法轮功甲，叫我女儿法轮功乙。我们又被转到看守所，看守所的警察很邪，说要给我点颜色看看，要我说出名字，我同样不理他。警察派人去抬死人床，要对我用大刑。我无视他们所说所做的那一切，只是静静地想着师父就在我身边，平静地发着正念，解体迫害我的一切邪恶。过了一阵子，两个去抬刑具的人退回了，恶警叫我回房了。师父在美国讲法，在纽约讲法中说，人的一念是有长期修炼做基础。我悟道，心里时刻想着师父，想着大法，这也不是说一想就能做到的。但我体会到，只要我们真正实修，是完全能够修出来的。二，只要按师父的要求做，师父就能保护我们。2004年8月，我和女儿被绑架到劳教所。在这黑窝里，我不配合邪恶，按师父的要求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铲除邪恶，制止恶人行恶。我曾被关在严管队里，队里开始只有3-4个同修，后来有10几位了。同修们心很齐，正念铲除了邪恶的广播洗脑。这个队后来换了一个队长，他一上来就想露一手，又要广播他们的所谓所归对记，不准大法弟子这个那个的。当时我一听到邪恶广播，就想，这是针对大法来的，我们大法弟子应该站出来护法。我们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停地高声呼喊法轮大法好。可是我当时心性不到位，就是开不了口，被一层怕的物质封住了。我知道这是大法弟子的耻辱，我不停地清除这层怕的物质。到了晚上，我找这个队长谈话，我说，你知道你今天播那个东西，我当时是什么想法吗？我就想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好。我相信我一喊出来，同修们都会喊，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心声。我今天没喊出来，但我告诉你我的真实想法，希望你今后再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他说，你今天就是要说这个事呀。我说，是。他说，知道了，从此以后再没播了。后来严管队撤销了，我被关到另一个队了。恶警说，我就不相信他们听不得这些东西，现在都由他们摆布了，那还了得，明天我们还要播。晚上恶警他们提前布置好，一个个加控打招呼，叫他们做好准备。第二天吃过早饭，一个个加控都站在我们身边，这时开始广播，一听是邪恶720后的所谓非法取缔通知。这时一个同修高声呼喊，法轮大法好。接着我们都同时呼喊，十几个同修一起呼喊，惊天动地。加控犯人马上卡住我们的脖子，我被卡出血了，呼吸困难。加控犯人怕我背过去，手一松，我又呼喊，我用生命来呼喊。这时一个恶警跳出来乱吼，喊什么喊，每个加期4个月，你不叫播就不播了，还播，看谁敢再喊。他们又播，这下喊的人更多，声音更大，而没喊的同修都站起来了，准备往外冲。恶警吓呆了，连忙跑到所里去汇报，不敢再播了，也不敢乱吼了。大量的邪恶被销毁了，极大地震慑了恶警。过了一会儿，所里来了20多个人，在走道里走了一圈，边走边说，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放松一下，下午听点音乐， 放松一下，放松一下。我知道，只要大法弟子在法上走正了，师父就什么都能做，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不但没有加什么期，还奖励我们放松一下，是师父在掌握这一切。队里以后再也没有这类广播了。在严管队里，恶警看我们不做奴工，一天到晚坐得直直的，知道我们处在修炼状态，害怕我们被法发正念，就采取各种方法干扰。他们要搞什么学习，强迫我们看电视、抗战、旅游片之类的，我们不看。我说我们只看大法的东西。一天学习，我们坚决不去。值班恶警叫加控犯人暴力拖拉，恶警站在旁边骂，不管他们怎样骂，怎样恐吓、威胁，我们坚决不去。最后我们被强行拖到放录像的地方去。我们站在那里，脸朝旁边，不看不听，不停地被罚。恶警搞不下去了，只好停止。有一天，几个家控把我拖出去后，围上来六七个，想动手打我。当时中队长赶快过来了，叫家控闪开。他来劝我，你为什么不听？我说，听这些东西就烦。他说，你不要老看一样东西，其他方面了解一下对你也没坏处。万一不想听，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好了，这又不是对你一个人，大家总得要学习呀。我说，我们不学这些。我背着电视坐着，不停地背法，其他房间同修也不去所谓学习。过了一阵子，这种学习也无法搞了。他们为什么不敢打我？这种洗脑为什么不敢再搞下去？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这个弟子走得正，做得好，如果谁再去迫害，我是绝对不饶他。他们看我们不接受洗脑，就企图强加给我们奴役劳动。首先大队长找我谈话，要我做点生产，搞点力所能及的劳动，还说什么做一天减期一天等等。我当场拒绝，我说，我不是犯人，我不存在什么劳动改造的问题，我不做。他训斥了我几句，说要给我加期，并说别人生产多少天，就要给我加多少天的期。我虽然拒绝生产，但怕加期的人心还是有。我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于是直指这个怕心去修。中队长、恶警、所里的科长多次来找我谈话，要我做生产。我知道是我的人心没有完全放下，所以才招来这些麻烦。我不断抑制怕心，清除它，找我谈一次，我把怕心就更放下一些。最后这颗心放下了，也就再也没谁来找我说这个事儿了。但邪恶还不死心。有一次恶警嚣张地说，哪个月给我们加期23天，哪个月加期21天，哪个月加期17天等等。恶警叫我们去看，我们也不看，叫加控犯人念给我们听，我们也不理。后来恶警要我们自己在那个生产月份表上填写自己的表现，我们同房间的四个同修几乎都写了这样的话，我们是好人，我们没犯法，必须立即无罪释放，我们要控告你们对我们的迫害。恶警就把月份表藏起来，不让我们再写。我把这颗心完全放下之后，最后恶警宣布给我打平产，意思是不加期了。修炼就是修炼我们这颗心，如果把人心放下，它什么也不是。如果你想抓着它不放，你就会毁在那儿。三，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只有师父才是实实在在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教中讲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是幻象，是不实的。 我悟道，我们都知道师父讲的法理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碰到问题时或面对邪恶时，往往却很难达到那种境界，总是把监狱、恶警、枷控、电棍、手铐等等看得实实在在，把师父看得离我们很遥远，这样在邪恶面前往往就有怕心。我有时怕心出来了，就想如果看见师父真的在我身边，我一定不害怕，就是因为我没看见师父的身影，没听见师父的声音，就不能深信师父在身边，就冒出怕心。这还是属于师父指出的那种悟性不好的见可信，不见即不信的人。于是我直指这颗心去修，把它去掉。在修炼中，我不断地把恶警、枷控、电棍、手铐等等都看成幻象，师父实实在在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不管邪恶说什么做什么，我都不承认，把它看成虚幻的、不实的、没用的。在劳教所，枷控说要把我的头发剪得乱七八糟的，我跟师父说，师父，弟子的外观不能弄得那么丑陋，弟子的外观也要正实大法，请师父帮助。我每餐吃饭时，先敬师父，然后自己再吃。我去代销店买东西，总先想一下买点什么东西敬师父。我无论大事小事都跟师父说，最后我满脑子都是师父、大法，邪恶也不敢随便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啊，我们都应该找自己。在一次集体学法时，有一个同修谈到自己受到干扰的事，并请同修帮他发正念。有个同修说，我们的责任之一就是清除邪恶，只要邪恶还存在，不论它在哪里，我们都要清除灭尽它。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迫害谁都是迫害整体，这里可没有谁帮谁的说法呀。这个同修的话使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联想到一个普遍的问题。在这几年中，时常听到哪个同修被邪恶绑架了，哪个同修遭迫害了，哪个同修被病魔干扰了等等。那时我们的第一念是什么呢？往往是他干什么了，他肯定有什么执着，让他自己找。有谁听到同修遭到磨难时反过来想自己呢？有谁能够时时想着同修，为他们早日回到正法中来多发几次正念呢？这里不是指责，是发自内心的自省啊。我们修的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我们心里如果装着是他，那么我们的一言一行就应该无条件的向内找。比如在十几天前，本单位有个同修被邪恶绑架，知道此消息的同修都在议论，他修得那么好，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呢？同修啊，就这一念已经错了。试想，我们都认为这个同修很好，多多少少都起了崇拜的心，给邪恶留下了迫害的借口。当事同修如果时常听到别人表扬，难免生起欢喜心。师父让我们无条件找自己，我们就要无条件的时时事事严格要求自己，哪怕你自己认为那件事与你毫无关系，只要你听到，你就得找自己，肯定有你要找的。有一个老年同修突发脑血栓，被家人送进了医院，人送走了，同修们集体发正念，可正念一停止，同修们就说开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呢？他有什么漏叫邪恶钻了空子？接着同修们就你一言我一语，一会儿就替他找了一大堆执着。有的同修甚至说，原来他是这样。这样的想法说法对吗？不对， 受到迫害的同修有这样那样的执着，那么他的执着不可能一出现就被邪恶迫害，在平时肯定有表现。同修看到了，为什么不及时的给他指出呢？是怕他不接受，还是怕得罪他，还是为了维护同修的一团和气？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是对同修的不负责。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我们都该好好的想想自己了。我们的一言一行如果不符合大法，谁高兴？就是你高兴，他们会因此加大同修的磨难，因为我们的基点没站对，发正念的效果不理想，或者没有效果。正法到了最后，我们应该清醒了，真正的放下自我，真正的学会向内找，真正的做到向内找。就如前面的同修说的，邪恶迫害谁都是迫害我们的整体。不要认为同修有执着遭到迫害而与己无关啊。在修炼的路上，让我们互相提醒，同修啊，找自己了吗？